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讲一条美国的这个洪水的消息。因为最近这几天呢，德克萨斯州是下大雨，这个大雨呢是很多河集中在一起，最后呢变成山洪。那么当时这些人呢毫无准备，所以呢死了很多人。今天说已经在这个洪水里面死了超过100个人，这在美国的这种自然灾害里面死这么多人呢，还是不太多见的。这个洪水呢是已经有几天了，7月4号。就是美国国庆节周末的礼拜五，这个中部的德克萨斯州，大家呢都在那个地方呢是想这个放假嘛，因为礼拜五了，7月4号放一天假，那么礼拜六礼拜天有3天假期，大家呢就很开心。那么按常规来说呢，大家应该是点篝火啊，烧烤啊，在湖边露营啊，是这么一个快乐的这个假期。但是呢在德克萨斯的中部突然间来一场暴雨，这个暴雨啊下得非常大，几个钟头就下了几个月的降雨量，导致呢河流的水位暴涨，山洪爆发。这个山洪冲下来，下面的人呢就完蛋了。主要在一个县叫 Kerr County， 这个德克萨斯州有个县叫 Kerr， 叫 K-E-R-R 两个字，这个字有点特别，像个荷兰文的，叫 Kerr County。在德克萨斯呢是有名的，因为它有河流，有很多的山，所以呢这地方呢露营的人比较多啊。那么这个河水来得太快，洪水也太快，警报都失灵了。当时呢这个有一个这个重灾区，就是一个女子的营地，就是有一些女孩子带在外面露营，叫 Camp Mystique 啊，叫做神秘营吧， Camp Mystique 有很多年了。这个地方呢就有一大批的女孩子在这地方露营，那么当地呢还有营房，我看到 YouTube 上有关于这个营房的这个设施啊，那已经冲到没有了。当时呢有很多这个小女孩还有辅导员就在那里睡觉，在半夜这个洪水下来的时候被洪水困住了，很多建筑被冲毁，人员损伤就不得了了。就是在这个 Kerr County 一个县，这个总死亡呢超过84个人，整个州内呢就超过了104人由于这次洪水死亡。就光是这个 Camp Mystique 这个营地就确认有27名少女和辅导员的遇难，其中包括很小的小孩8到9岁。营地的负责人呢叫 Richard Eastland， 这个 Richard Eastland 呢是为了营救孩子自己就牺牲掉了，这个非常严重啊。那么最初大概有27个人失踪，那么随后呢降到有10名儿童和一名辅导员没有找到，那么继续的寻找。那现在确定已经发现的这个遇难的有27个少女和辅导员啊，这个就现在的情况。这个 Camp Mystique 呢在 Kerr County 这个地方呢非常大，这个营地呢有725英亩，靠近一个两条大河，一个叫 Guadalupe 河流，它的支流的交汇处非常漂亮的。这个1926年就开办了，这个 Camp Mystique 是个老营地，它服务呢是女孩子啊，就是8岁到17岁的女孩子就集中参加这个营地。这个美国有这个传统啊，就是男童军女童军它都分开的。那么事故形成的原因呢，现在我看网上的讲法很多，但是呢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个营区呢是沿着这个河流低洼的地方去建的啊，因为1926年以来也没有出过事，营房呢就在河岸的旁边，所以这个营房里面呢没有紧急疏散的通道，也没有预警的系统，所以洪水呢来得特别的快，通讯的信号呢非常差，导致很多这个营地的营员在凌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没有收到警报，水就来了，所以呢就把这个冲垮了。所以大家说怎么这一次的这个 Kerr County 这个德克萨斯的洪水这么特别呢？ 主要就是这个山洪性质的闪电洪水这么快的。他们主要呢是沿着德克萨斯的主要的一条大河叫Guadalupe River， 沿着这个河流呢急速的爆发。这个呢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河流泛滥，而是暴雨导致多条上游的支流迅速的汇起来，就形成了巨大的涌流，从山顶呢这个倾泻而下，冲击了河谷地带。所以这个水不是一般的水，是几条河的水集中在很短的时间就冲下来，所以根本呢就是扫过。那这些人呢死了那么多，主要的原因呢一个就是降雨量太多。那我们知道7月3号的深夜到7月4号的凌晨，这个 Kerr County 有很多地区几个钟头里面降雨呢的250毫升到380毫米，有这么多这个降雨量啊。380毫米，大家想有多少啊，有这个差不多接近半米的水是几个钟头下下来的。局部的地方呢这个好降雨量呢达到510毫米，就下了半米深的雨，就是一下，你想这些雨在山地上这么冲下来那还得了啊。所以呢这个气象专家说这个降雨的强度呢达到每小时这个大概有100毫米啊，这100啊每个小时像100厘米的这个雨，这不得了。而这个降雨呢慢慢移动，所以呢在同一个地区反复的下大雨，那么经过几个月的降雨量，这其实呢在几个钟头就下下来了，就叫做千年一遇的级别。这个 Camp Mystique 从1926年建议以来就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根本就没有准备，结果这么大的水。这个 Guadalupe River 呢有南北两大支流在横这个地方呢汇合，两道洪峰呢在这里合流，45公分这个河水呢涨了大概8米啊，8米啊，多高的水啊，这个呢叫做历史上差不多是最高的这个记录，都还要超过8米的这个洪水突然间就冲过来了。这个 Guadalupe River 呢是主要的地方，我们知道 Hunter 地区的洪峰高的时候是达到了差不多有10米高，29英尺嘛，你不就是10米高。这个 Kerrville 这个区域呢涨水呢是差不多达到了大概21英寸呢，这个也是有大概8米这么高的水。 Comfort 涨得更高， Comfort 这个地带呢这个洪水达到10米这么高，这10米多的洪水下来，这个呢叫做闪洪，就在很短的时间像闪电一样来了这场雨，所以这个是不得了的。我们知道有很多地方这个 Kerr County 平均几个小时下了380这个毫米的雨，这个局部地区像那个 Sweater 它呢下到了510毫米的这个雨，那个不得了的雨啊。所以呢这个呢是天气预报说只有1到3英寸的雨，但是呢基本上完全超过天气预报，加上地形和土壤的结构呢是加剧了这个径流，雨水呢非常容易的汇集进河道，上游多道洪峰集中，使得 Guadalupe River 呢短时间内的水位剧增，形成8米到10米高的猛烈的洪流，警报和应急机制呢滞后， Kerr County 没有启动山洪警报的系统，居民反应不足。简而言之，这个 Kerr County 这次洪水呢叫做高强度闪洪和山洪爆发的叠加极端灾害。国家气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发布了天气预报，但是很多居民事后呢就质疑警报是不是来得太晚，是不是不明确。这个部分地区呢确实受到模糊不清的风险的提示，很多居民还有露营的人呢没有能够撤离，因为想下点雨嘛，有什么问题呢？当然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 Camp Mystique 这个女子夏令营呢受到重创，27个女孩和工作人员死亡，那另外有10名儿童和1位辅导员呢到现在还是失踪的，数字不断的增加。那么救援人员呢现在还在瓦砾和泥水当中呢寻找失踪者，整个灾区死亡人数呢超过100人啊，光是 Kerr County 现在知道是84人上升，这是在德克萨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灾情。 这个 Donald Trump 表示呢，他呢就马上就会到灾区视察了。昨天我看他已经到了灾区，这个白宫呢也提供联邦级的这个救灾支援，这个中央政府呢这个已经介入了应对这个灾情重建。这个危机呢还没有过去，大家知道呢，对于整个德克萨斯中部地区的影响呢没有结束，家园被毁，亲人失踪，基础设施瘫痪，几千人仍是在临时的安置点等待消息。最令人警惕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极端天气会不会变得更加频繁，那政府和民众是不是准备好了？那这个今天讲了美国的问题。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早几天，这个7月4号早几天，6月29号，这个贵州榕江县也出现了这种问题。贵州的榕江县呢，它是更严重，它是6月24号一次洪涝灾害，6月28号又来一次，连续4天两次洪峰过境，这个已经不得了了。当然，中国呢现在没有报死了多少人呐、啊，但是呢，我们估计已经撤离的群众是有4万多人。我们知道贵州这个地方呢，年年都有洪水，年年有雨，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危险。现在呢，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沿线有人死呢？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撤离的人呢是非常非常多的。贵州的这个地理位置叫三江汇流，是非常容易出灾祸的。而榕江这个地方就是在三江汇流的地方。贵州呢是一个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啊，自古就有地无三里平的这个说法，山川纵横。榕江县呢是位于珠江、长江两大水系的一个分水岭，它的县城呢建在三条河汇流的地方，一个叫都柳江，一个叫做寨松河，第三个叫平永河，三江汇流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洪水走廊，跟我们讲的德克萨斯的 Guadalupe 这次的灾害这个 Carroll County 的情况一样，那边是两条河的汇合地方，这边是三条河汇的地方。所以呢，最大的洪峰这一次达到每秒11000立米，这么立方米，创下了榕江历史上最高的记录。大概我们看记录呢，大概1945年左右有过类似的洪水出现，但是都没有这一次的水量大。目前的这个榕县的这个榕江的洪水量呢，是超过50年一遇的三江汇流，又同时抵达了这个榕江县城的超大的洪水。那么现在这个洪水就已经过了，6月24号一次，6月28号一次，都降水量是不得了的。这个降水量呢，按照我们计算呢，这个大暴雨24小时降雨呢是255毫米。那我们比较像那个 Carroll County，Carroll County 更大，380毫米，最高达到500毫米。这个呢是不得了，这是中国的贵州和这个美国的德克萨斯州都遇到了这么大的事情，并且重叠，这个问题呢就非常大了。当然有没有这个死亡啊，那这个我们不知道啊，因为这个官方好像没有说有任何的死亡，但是呢撤离的人很多。我们看照片呢，整个县城呢都在一片汪洋里面，就是水大的不得了了。那么当我们说这个六月底，这个贵州整个省有22个县它都是下了暴雨，那到底有多少县有问题呢？我们知道有榕江县的塔坪乡、平阳乡、平永镇，这3个乡镇的降水呢也都非常厉害。其中呢，雷山县永乐村这个降雨量呢达到差不多400毫米，这个呢就讲到天灾了。今年呢，我这个有些时候从上海呢去香港，还要去别的地方，那么我比较关心的是台风，因为呢你要坐飞机你就面临台风，现在已经进入台风活跃的这个季节。那今年的这个中国南部的沿海有多少台风呢？我到现在为止我讲有6个有登记的啊， 一个叫蝴蝶，叫 Utip 啊，强热带风暴蝴蝶，这个是第一个命名的今年的热风带，就是台风，6月12号靠近海南岛登陆，影响广东广西沿海，那个风速呢大概每这个非常厉害，每小时达到90公里，那个非常非常大，那么引起了严重的降雨和洪灾，这个主要在海南岛，那跟我们一般人呢隔得比较远。另外呢，广西有些地方山体滑坡是造成有人死亡的，这第一个已经过去了。第二个热带风暴呢叫圣帕，6月20号形成，是今年的第二号有命名的风暴，这个横扫过南海，那么在香港在中国大陆有热带风暴，但是呢减弱了，影响广东广西福建沿海地区，总体强度呢比较弱。第三个呢强热带风暴叫 Moon 啊，穆恩，6月30号在日本的小笠原城群岛在那里形成，7月3号升格为强热带风暴，主要影响南日本的海域，目前呢没有任何证据造成这个实质风雨的影响中国，那么已经过去了。第二个是7月3号在台湾以东海域形成的这个叫做丹纳斯，是今年的第4号命名风暴，升起为台风，7月6号登陆台湾，7月8号转为热带风暴，向中国沿海的浙江福建去逼近，7月8号左右。那么这个当然呢，这有很多中国的省呢发布这个台风蓝色或者黄色的预报，这个紧急启动防汛。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低压，但今年到现在为止呢，我估计如果我这几天要坐飞机到南方，那估计呢问题不大，因为现在没有看到有巨大的台风。那先呢跟大家讲了一个这个天灾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讲乌克兰，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讲乌克兰的情况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役呢现在进入了高强度的对抗阶段，乌克兰军队呢近日发动了多起的高精度的打击，这个很大，首先呢是打到俄罗斯境内的军事设施和打到了一些指挥的中枢，造成了巨大的损害。那么当然呢现在这个网上呢有些亲俄罗斯的人也说，俄罗斯军队呢在乌克兰呢在库尔斯克地区啊拿到了一个村庄，那这个是当然是有的，大家进进出出，但是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呢打得厉害。7月5号的晚间，俄罗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空军基地，这是不是上次打的，这是新的空军基地，叫包利索格列布斯克，很长啊，这个地方呢遭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呢是打这个基地里面存放燃料和导弹的零件的设施。根据美国宇航局 NASA 的卫星侦测的资料显示，这个机场呢火势呢烧了24个钟头，那么证明呢这个打击呢有相当的破坏力。这个基地呢最多能够容纳10架苏联的这个Sukhoi-34的战斗轰炸机，这苏联比较新式的战斗机，那个如果着了这么24小时的大火，这个对苏军的战术航空兵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同时呢乌克兰空军对俄罗斯境内的一个无人机的一个操作单位呢发动精确的打击，摧毁了多项重要的设备和在场操纵无人机的人员。这场斩首行动呢让俄罗斯无人机的攻势暂时的失灵，也就表现了乌克兰军队情报和精准打击的能力进一步升级，就不是打无人机了，是打这个操纵无人机的这个中心。那个我们看见媒体有新的战争的电影，那用法国的 AASM 的 Hammer 这种导引的炸弹呢击中了俄罗斯的基地，产生了巨大的爆炸。那么这个呢也造成了俄罗斯的大量的这个军火呢受到影响，那么也被打中了。 这种武器，法国造的这个 Hammer 这种引导的炸弹呢，是大量供应给乌克兰，显示呢西方军援的武器在前线呢依然发挥重要的这个作用。最惊人的消息呢，反而是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也在亚洲到快到我们的这个蒙古啊这边了。俄罗斯的部队就说了，7月2号乌克兰以4枚的海马斯高精度火箭命中了俄罗斯第155海军步兵旅的指挥部，包括这个副司令在内的多名高层官员呢被打死。这个打到这个这么远的地方，远东地区，这支部队呢是最早参与了这个布恰屠杀的单位之一。这个乌克兰一直记得，你们杀了人，我现在呢打到老家，把你的领导呢把他干掉。乌克兰的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7月5号也发布声明说，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和其他作战部队合力的袭击了位于俄罗斯的这个瓦罗涅什州的波利索格列斯布克的空军基地，还有在沙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这两个基地都打中了。这个大幅度的削弱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空袭的能力，这个是今天我们收到的消息啊。另外一个呢，就乌克兰的国防情报局7月7号公布，他用远端的无人机呢袭击了俄罗斯在克拉斯诺达尔的这边疆省的一家炼油厂，这个打了大了。那么这家炼油厂的一个技术车间在这个损失里面受损，并且呢现场发生数次的大爆炸，熊熊大火。俄罗斯当地媒体也证实了，说7号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呢袭击了这克拉斯诺达尔边疆省的伊利斯基炼油厂。这次无人机袭击呢导致炼油厂的受损。这个伊利斯基炼油厂呢位于这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俄罗斯南部联邦区石油行业的龙头企业。由炼油厂呢专门从事碳氢化物的原料的接收、储存和加工，通过铁路和公路运输成品。这个伊利斯基炼油厂呢是俄罗斯军工综合体的一个部分，直接参加了乌克兰战争，所以这次呢把它打掉了。我们知道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州是俄罗斯最古老的产油区，石油工业发展历史悠久，这个地区目前有5家炼油厂，就是图阿普谢炼油厂、阿菲普斯克炼油厂、克拉斯诺达尔炼油厂啊，还有伊利斯基炼油厂和斯拉夫扬斯克埃克的有限责任公司。现在打掉的是利斯基这个炼油厂和克拉斯诺达尔炼油厂。伊利斯基炼油厂呢位于这个克罗斯达尔边疆区的北部的伊利斯基镇，离开克罗斯达尔大概50公里。原料呢经过俄罗斯石油管道公司的输油管道，还有铁路运输，经过黑海石油运输公司运营的这个网络，这个转运油库，就是给俄罗斯军队在前线打乌克兰的。伊尔斯克炼油厂2022年的产能呢每年达到660万吨，石油产品通过黑海和亚速海沿岸，比方说新罗西斯克、图阿普谢、塔曼的进行海运出口，就从黑海，当然现在出口不了，就给到俄罗斯军队用。俄罗斯从2022年第一次对扎波罗什的全面的进攻，乌军呢这次顶住了压力，摧毁了俄罗斯军备的打击能力，就控制住俄罗斯继续推进打你的后方。俄罗斯最近呢接连受到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导致这个境内的航空运输陷入混乱，这是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因为俄罗斯到7月5号两天，他俄罗斯全国已经有2000架航班呢被迫取消和延误，造成呢巨大的这个损失，因为没办法飞。这不是小机场，是大机场啊！一个就是圣彼得堡，就是原来的列宁格勒的机场普尔科沃机场，目前呢有7000多名旅客呢滞留，超过100架航班呢延误，另外有30班呢被取消，成为俄罗斯航空混乱的一个影子。同时呢，莫斯科的最大的机场就谢雷梅捷沃机场，这个机场呢也面临严重的影响。 根据估计，两天之内一共有485架航班取消，1900个航班延误，另外有88架航班呢被迫改降其他机场，航空公司一个就已经损失了2.5亿美元。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面对空域危机和民怨升高，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火速地撤换了交通部的部长 Solovyov， 他呢用这个来平息外界不满，并且整顿航空运输的秩序。这个其实跟航空运输秩序没关系，普京呢派了他的助手叫 Andrei Nikitin代任这个交通部的部长。那么另外一个是就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高官，就是俄罗斯的联邦运输部的副部长啊，这个人呢叫 Staroboroy， 我刚刚讲的这个就是交通部长被普京撤除的这个人，这个人叫 Roman Staroboy。 这个 Roman Staroboy 呢被普京呢撤了大概没几天，那么然后呢到7月7号，俄罗斯的这个总统普京呢就签署了命令，把这个运输部的部长 Staroboy 把他撤除了，免去他的运输部长的职务。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跟这个航空效率有关？没关系，因为很多人说呢是贪污，说这个人呢、啊、这个 Staroboy 他涉及大规模的边境防御建设款项，大概贪污了大概194亿卢布，很多钱呢、啊、所以呢这个他还有继任的一个港口的官员叫 Smirnov， Alexei Smirnov 也被捕。这个交通运输部长呢没有被捕，但是被撤职啊，就是 Staroboy。 那么但是呢没有，就同一天7月7号就发现了这个在 Staroboy 的在莫斯科郊区一个地方叫 Odistvo， 在那个地方的一辆汽车里面拿手枪自杀了。这个手枪呢是颁奖给他的礼品手枪，官方初步认定的是自杀，就是普京7月7号下命令把他解除了职务，跟着呢他就在车里面就自杀了。所以官方呢就说他自杀，当然俄罗斯这个说法我们搞不清楚啊，媒体啊和网络都怀疑他的死因。那么免职几个钟头怎么会打死了？那么另外一个运输部的官员呢也突然因为心脏病呢去世。那么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神秘的色彩的，因为俄罗斯呢经常一些官员呢自杀，那到底是不是自杀还是他杀搞不清楚。但是俄罗斯的运输部长7月7号撤职当天就撤离，用枪打死自己，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没人讲得清楚啊。这个是百亿卢布的贪腐案，那所以就这么大一个事情。当然最后呢我们要讲讲美国啊，美国的国防部五角大楼呢这个周末，上个周末就说这个由于呢美国有担心，认为呢自身武器的库存不多了，因为美国给乌克兰打了这个3整年，美国自己库存的武器就下降，所以呢美国呢就被迫暂停向乌克兰运送这个防空飞弹、精确导引火炮和其他武器。但是7月7号Donald Trump 呢就改口了，他说美国呢将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武器，这个是对乌克兰是个好消息。原来说这个美国留着自己用不给了，但现在呢还是要给。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Donald Trump 7月7号谈到向乌克兰增派武器的时候对记者说，我们必须这么做，他们应该要能够足够的自卫。这个讲话呢表示美国的立场发生了一个转变。之前呢、啊、美国突然暂停向乌克兰运送爱国者飞弹、精确导引的 GMLRS 火箭炮、地狱火的飞弹，这些行动呢搞到乌克兰的官员和欧盟的这些人呢都觉得措手不及，因为美国的武器是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最主要的武器，那说不给就不给。 那么美国暂停运送武器的时间呢，也正值乌克兰艰难的时刻，因为乌克兰呢已经和俄罗斯打了3年多，这3年多呢，现在俄罗斯呢日益增加复杂的空袭，就是用无人机呢晚上去打居民区，这个呢乌克兰就更加麻烦，因为乌克兰手头没有足够的这个防空导弹和打击俄罗斯的导弹和这种无人机。那么现在呢，美国呢改口说我们要增加了。那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讲，俄罗斯过去的一周向乌克兰发射了1270架这个自杀无人机，发射了39枚飞弹和1000枚威力强大的滑翔炸弹。那么这个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保护我们乌克兰生命的最主要的手段。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呢说我们恢复给他们的武器，让他们足够自卫，我想呢这乌克兰是好消息。那美国要送的话呢，会加紧的用军机送到波兰，从波兰呢运入乌克兰，送到前线，送到各个城市。当然为了确保保护自己呢，乌克兰呢自己积极加强无人机的生产力。泽连斯基就说，乌克兰已经和欧洲盟友和一家美国的国防公司签订了一个新的协议，确保呢乌克兰今年能够再收到几万架无人机，而乌克兰自己生产的无人机呢是过100万的。这些无人机呢很廉价，据说乌克兰呢很多居民在家里呢都分到这个零件在家里组装，因为无人机呢就一个电动机，带几个小螺旋桨就完了，没有什么技术的含量，1-2块芯片，它能够驮着炸弹呢就炸到俄罗斯。那么当然五角大楼呢就没有回应今天美联社说这个暂停对乌克兰运送武器，他没有说，我们看到的消息是美联社的消息。那个美国白宫的新闻秘书就这个 Leavitt 7号就说呢，以前暂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呢是对所有武器和援助进行标准审查的一个部分啊，这个呢我说我们并不说不给乌克兰，只是标准审查，因为美国呢向世界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呢提供武器的援助啊，乌克兰是其中的一个。不过呢这个 Donald Trump 到底说话算不算呢，我不太清楚啊，估计这个美联社的拿出来的消息呢不会太假。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